好牧人，
新源主持。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好牧人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源。今天朱乐平长老继续为大家讲解以赛亚书，今天会谈到以赛亚书33章第21节到34章第3节，欢迎收听。
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您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33章，我们上一次看到第20节，现在我们从第21节开始往下看。他说：“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他就描写当神跟他们同住的那个时候，他好像一个宽阔的江河之地，这是很古怪的一个比喻，把神的同在当作是在一个江河的这个宽阔之地。到底这句话有什么意思？有好多解释。有的解释说，就说到神对于他的百姓，就好像那个江河宽阔之地，就是讲到他会给他的百姓富庶、自由、安全、享乐，这个都是讲到江河宽阔之地，讲到神对他的百姓好像是这样子的施恩的一位神，这是一个解释，是讲他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另外还有的解释，就是把耶路撒冷跟当时的几个名城来比较，因为在当时的世界里头有两个最出名的城，就是两大帝国的那个都城，一个是尼尼微，这是亚述的都城，一个就是 Memphis。 Memphis 是当时埃及王国的都城所在，埃及的王国的都城曾经迁都过好多次，在那个时候 Memphis 是一个很大的，是在尼罗河上流的一个大城，现在还在。就是这两个城，耶路撒冷可以跟他来相比，虽然耶路撒冷不像 Memphis 不像尼尼微一样子，他们那里是有江河的，我们晓得尼尼微是在底格里斯河的上流， Memphis 是在尼罗河的上流，都有大河在那个地方的。但是神他在西安，他在耶路撒冷，他好过了这个大河的优越点，因为在那个时候河流对一个国家相当重要的，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命脉所在的地方。亚述所以是那样子强大，因为有那个底格里斯河从他的都城流过了。埃及是所以那样子的强大，文明那样子的发达，就是因为尼罗河流过了 Memphis， 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因为神在那个地方，也像那两个大城一样的，虽然它不是江河，但是它比那种有大河的那个城啊还要更好，因为它的同在比那个河流更好。它不但有广大江河的那种好处，而且它没有那种广大江河的那种流弊。这话怎么讲？当尼罗河跟底格里斯河，他们对尼尼微对 Memphis 有那么大的好处，同时他们也有坏处。什么呢？就是敌人的军舰、敌人的战船可以在江河里头走，然后从江河里头来攻击他们，或者说来侵犯他们。可是耶和华当他住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对百姓的好处就像江河一样，但是他并没有那种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这种荡桨摇橹的船跟威武的船都是指着一种战船而言的，因为在当时战船上面都是有橹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这个船有多了解， 几乎每一个船必须要有桨才能够动，但是有橹的船往往都是大船，而且行得比较快的。你假如了解那个橹的那个作用，它是大船，它在那个船的尾子的后面，那个橹摇起来比这个摇桨的船啊要快，所以一个大船你用桨不大好用的，可以要用很多的桨才能够滑动一个船，但是你有橹，它的那个动力就比较大，所以当时的战船都是有橹在上面的。因此上这个荡桨摇橹的船是指作战船，当然也是指作威武的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先知就提醒耶路撒冷的百姓，他说你们看看，当耶和华显他的威武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他就好像那江河宽阔之地，虽然他有宽阔江河的那种优点那种好处，但是他没有宽阔的江河那种牛背，因为敌人的战船不可能来到耶路撒冷。下面22节可以说是上面这一节21节的一种直接的叙说，他说因为为什么耶和华跟我们同在的时候那么好呢？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其实很明显的，因为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是我们的王，他拯救我们，他给我们律法，他来统治我们，来管理我们，审判我们。那些只靠着江河的好处的没这个好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有他做我们的王，那有各种的好处。下面23节就讲到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敌人，他们大肠是什么样子。现在转过头来，先知对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敌人来讲了，上面讲的是我们，他站在以色列的这边，对不对？下面就讲的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摘文围杆，也不能扬起蓬来，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至于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敌人，神对他们施行毁灭，让他们最后的结局就好像一条破坏的战船一样的。这个破坏的船，这个仇敌啊，它的结果呢，就是所抢得来的战利品也被其他的人拿去了。这里的绳索跟桅杆，我们知道跟那个篷或者说帆，都是指的那些战船里头的东西，是不是？绳索是拉住帐篷的，是支撑着这个桅杆的。在当时的那个桅杆，一方面是栽在船里头梁木上的，同时也有绳子来把它给固定住了。这是一种什么描写呢？绳索松开了，桅杆不能够栽稳了，帆也不能够扬起来了。原因是什么？船上的兵都跑掉了，你这个船坏掉了，兵也跑掉了，没人来维持这个船了，所以呢，那许许多多掳来的物件就被人家分走了，就是瘸腿的都可以把这个船上掳掠来的东西给拿去了。所以变成什么？所有他们国家的战力通通都成为彻底的破坏了，都没用了。所以他们的情况，他们的状况就像一个已经失去了所有水手的船只一样的，结果是这样子。到了24节就转过头来讲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那个光景。城里的什么光景呢？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百姓的病痛都被除尽了，百姓的罪孽也被饶恕了。这是什么时候？当然这不是普通的人能做的事情，是神做的事情。神在什么时候做这个事情？神在弥赛亚做王的时候，他要让城里面的百姓完全的健康，城里面的百姓的罪孽全被赦免，全被饶恕。这个是讲到神最后 对耶路撒冷对他百姓的彻底的拯救。你们看这个预言，先讲到当时的战事，预表到将来的弥赛亚，最后结果是讲到千年国里的状况。所以这一章整个的就是说明神将来对他的百姓要彻底的救助，警告所有一切要来侵略耶路撒冷的那些仇敌，他们的结局就是全部的毁灭，全部的瓦解。好，我们现在来看新的一章，就是第34章。34章整个的主题就改变了。这一章是讲到耶和华对局势的全世界的一个审判，上面只是讲到某一个仇敌来攻打耶路撒冷城的，现在是讲到神对局势的审判，特别指着大灾难的末期，那个哈梅基多顿的那个战争那件事情。然后里面特别提出一个国家来，就是以东。以东在这一章里头是代表所有以色列的仇敌。我们看到以赛亚书里头常常用一个国家，用一个敌人来代表所有的敌人，有的时候是指着以东，有的时候是指着摩押，指着亚门，指着亚述，这些都可以被拿来作为代表所有以色列的仇敌而言。好了，这一章里的一共有17节，第一节到第4节是讲到神对列国的惩处，对全世界外邦攻打以色列的这些与以色列为仇的人对他们的一种审判。然后第5节到15节呢，就是特别指着对以东的一个惩罚。最后16到17节是说明了，强调了这个预言必定要实现，不只是说是嘴上说说而已，这里面所预言的必定会兑现。好，我们现在来看第1节。第一节说，立国啊，要敬虔来听，众民啊，要侧耳而听，地和其上所充满的，世界和其中一切所出的，都应当听。这一节中文的翻译是蛮忠实的，先知是要世上的万国都来倾听神所要宣布将要临到的审判。为什么要这些人来听？听什么？就是听到神将要对世界的万国要有一个审判。立国跟众民都是同一个意思，是指着世界上的万国，或者说以色列以外的所有的国家都包括在立国跟众民这个里头。然后讲到地和其上所充满的，这个是常常用的一句话，就是所充满的是指到所有的万物，所以地跟其上所有的万物都要来听，世界和其中所出的，这也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就全世界的一切的都要听，凡是神的创造都要来听，因为神要宣布他最后的审判。那第二节就说明了他要众民来倾听的一个原因，他说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向他们的全军发利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神他要发怒，因此而施行大大的惩罚。愤恨，这一节里头的愤恨，假如把它翻译成震怒，那就更好。原来的意思就是震怒，耶和华向万国发他的震怒，然后向他们的全军发利怒。中文翻译成全军，英文翻译成 hosts， 这个都是按照原文字义来翻译的。其实这个地方的全军并不是说是真正的原来的意思，因为神并不是仅仅对他的军队来发利怒，这个全军是讲到所有的人。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希伯来文里头常常用的，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我们看中文的翻译是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我们假如看看那个万物啊，许多的英文把它翻译成天地跟 all their hosts， 本来这个 hosts 是指的全军，你要 讲到天上的众军，讲到 heavenly hosts， 所以天使讲到天使，讲到 heavenly hosts， 讲到天上的众军，这个是不错的，所以耶和华被称为万军之耶和华是因为这个缘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假如说看他本来的意思，这个 hosts 是指着全部所有的里面的人民，是指着这个而言的。所以神所发的震怒不只是对着他们的军队，是对着他们所有的百姓都要向他们发震怒。因为平常讲到这个翻译成个 host 好像都是讲到军队，我们的神被称为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因为他是用那个 host， 他是天上万众的领袖，所以他叫做万军之耶和华。但是那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所有里面所包括的内容，因此在34章第二节里就讲到，因为耶和华向万国发愤恨，就是发逆怒啊，向他们的全军发逆怒，并不只是讲到他们的军队，是只讲他所有的百姓都对他们发怒，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弟兄姊妹，这一章不是怎么顶好解释，因为你的许许多多的字都有很多的含义。那比方说这个地方的灭尽，将他们灭尽，原文的意思是将他们毁灭归耶和华，因为这个字是常常在献祭的事情上用，当我们把一个献祭用的牺牲奉献给神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字，就好像是把这个牲口献在神的面前，你献祭你先要把这个牺牲先要杀死，然后在祭坛上把它烧掉，像燔祭的话是完全把它烧尽了。因此上吕振中他就按照原文直接把它翻译出来。弟兄姊妹，我想借这个时候要解释一件事情，我觉得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对圣经里的有些字一知半解，不是那样子了解原来的意思。假如我们能够明白原文的意思，我们对这个字的这个内容就有不同的用法。比方说我们常常讲到奉献，我们现在讲奉献讲得太轻松，可是弟兄姊妹们，在旧约里的，在原文里的希伯来文里的奉献这个字的意思是很深很广的，是讲到我们交给神，让神完全把它毁灭掉，是这个意思。你要奉献给神，弟兄姊妹，你就要准备你自己完全为着神而毁灭，就好像一个献祭的牺牲一样的，你把自己放在祭坛上去，在你放上去之前先被杀死了，你的血流出来，然后放到祭坛上去，通通把你焚毁尽了。弟兄姊妹，我想看两节圣经，在这个利未记里头，利未记第27章，这个很有趣，利未记27章28节那里讲到献祭的事情，但一切永献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涌现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涌现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自胜，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这在我们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假如我们了解这个里面的字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了解了这个地方的涌现跟这个自胜跟当灭这三个字在原文里都是同样的意思的，都是完全的毁灭的意思，就是当你把一样东西涌现给耶和华的，这个就被称为自胜的。所以在献祭的牺牲里的自胜的有胜的，什么叫自胜？自胜就是全部要毁灭掉，这个叫自胜。你假如说是把这个东西奉献给神为至圣，也就是人中当灭的，这些都是必须要致死的，完全的要毁灭。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保留了。所谓我们要加上个完全的奉献，其实奉献 就是完全的意思，没有说是指奉献一部分。今天我们把奉献常常听到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一下子冲动就，哦，我奉献了。弟兄姊妹，奉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你要讲奉献，你整个的人都要归耶和华为至圣，结果就是完全的毁灭，这个叫做奉献。所以我们常常喜欢用罗马书12章第一节那里讲到，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侍奉这个字其实敬拜也是同样的意思，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这个地方是讲的要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完全为他所用，对我们个人来讲已经完全交给他，让他归为至圣，完全的死去，这个叫做奉献。所以我们把身体献给神的时候，就是一个活祭。虽然我们活在这里，但是我们是个已经完全死去的，完全不再有自主权的一个祭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对奉献看的那样子轻而易举的随便的就讲。我自己啊，听了这篇道之后，我就决定要奉献了。弟兄姊妹，奉献是完全被神来致死来毁灭的意思，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里面的意义是很深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子轻易的看它。因此上这个地方讲到的将他们灭尽，就是好像祭物一样的整个的把它焚毁的，交出他们受杀了。这个交出的意思是命定或者说放弃的意思。那么最后这两句话，将他们灭尽，交出他们受杀戮，我常常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文的动词没有时间的这个实时来表明里面的意思，因为这个动词的实时里面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的。假如我们了解这个地方的灭尽跟受杀戮这个动词，它的实时原文是过去的实时。先知书里头常常对一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应该讲的用未来式的，但是他用过去的实时来用，原因就是说这件事情虽然在将来，但是必定会这样子发生。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种动词实时的用法。对先知来说，这件事情虽然在将来，但是在神来讲这事情已经成了，所以神没有时间性的。用什么？因此上我们对神不那么容易了解也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看东西有时间有这个地区性，我们看东西有近处有远处，对神来讲没有远近，都是近，他一眼整个的就看到了。对时间来讲，神也没有过去未来，对神来讲一切都是现在。所以我们能够了解这个之后，我们对于神也能够有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对先知在动词实时上面的运用也能够有了解。许多事情将来的事情，他用过去的实时表示这件事情是必定会发生的。当你先知预言神所做的决定的时候，常常用这种动词的实时表示这件事情必定会成就的。虽然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还在将来，但是神既然定了，那这件事必然会成。所以我们看到常常在英语的翻译上就有差异。你比方说在这两句，你假如是去看新的国际版跟那个现代英语版，他们是用未来的动词实时，但是假如我们去到钦定本或者跟这个新美国标准本的圣经，他们都是用现在的完成时，就是等于过去的实时一样的。这件事在将来，但是对神来讲这件事已经成就了。那么第三节说的，被杀的必然抛弃，尸首臭气上腾，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所以我上次讲到这一章你的基本上是讲到这个末期的亚米基多顿的战争的那个情形。他说被杀的主要的是指着死在疆场上面的人， 就是他们的尸体必然受到抛弃，就是死的人太多了，没有人来收尸了，把他的尸首抛弃在地上，不加以埋葬了。也换句话说，就是活在这里的人是很少的了，没有办法来埋葬。到了末世的时候，哈密基多顿的那个战争，到那个时候死的人比活的人要多，所以尸首放在那个地方就没有人可以去埋葬他的。而且留在那里的尸首不是一时间就能够把它处理的，所以尸首腐烂而尸臭就上腾。最后这句话中文的翻译相当相当有诗意，他说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很多这个英文把它翻译成说是这些众山呢、被浸在血里头，因为血太多了，把那个山好像都浸透在这个血里头。也有的把它翻译成说是血流得像河一样的，所以这些山都跟着这个血啊流动了。但是中文把它翻译成就是诸山被他们的血融化，就是描写山冈这些通通被这么多的血把它融化在里头。这个是我觉得中文是相当翻译的合乎诗意的，是很好。我们下一次再继续。
多想安息在主里，才有真正安息，脱去肉体，真平安充满在我胸里。不是依靠自己一切奢华努力，
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好牧人的内容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别忘了我们下期再见。